做了各种
不同的这个圣迹的祭物。我们昨天看了这个燔祭，那底下就在利未记第一章那里。第二个就是第二章所讲的就是素祭。那我们发现到啊，刚才啊，我说昨天大家跟各位讲过，这里所有的五个祭物，前面的第一章到第五章那里啊，是讲到这个某一个祭物的它的特性或者它的功用，或者我们可以说是为了教育性的，为什么要帮助我们了解，从教育性的顺序把它排下来。那第二章以后啊，就按照这个祭司要献这种祭的次序的多少，按照那个次序排。那我们昨天已经看了这个燔祭，那跟这个燔祭第二个接着常常来的就是素祭，第二章所讲的。那第二章所讲的这个素祭啊，平常很通常的时候就是献了燔祭之后接着要来献这个素祭。那素祭的这个意思啊，其实它的希腊文那个字啊，不，希伯来文那个字啊，叫做命哈，那个字本来的意思是什么呢？本来的意思就好像一种，比如说一个小国家啊，要进贡给一个宗主国，进贡的贡物就是用素祭这个字。或者是我们看到在创世纪里面，我们记得有一次雅各从这个巴旦阿兰回来到迦南去的时候，他很怕这个以扫向他报复，所以那个时候啊，他就准备了一些礼物来呈现给以扫。那个字也跟这个命哈是这么是同样一个字，就我们翻为数据的那个字。同时我们也晓得雅各以后啊，里面椅子是我们可以拖几张椅子进来，对对对，也外面有几张椅子在，可以拖进来。哦，好。还有，我们记得这个雅各的儿子约瑟在埃及地当宰相。那这约瑟要把雅各从迦南地请到那里去的时候，雅各也带了一些礼物给约瑟。那个礼物也叫做命哈，也就是我们翻译数据的同样一个字。所以我们从这个申命记第26章啊，我们就可以看到数据奉献数据的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献祭的人要来感谢神对他们的爱，神向他们所表示的怜悯。所以数据的目的啊，数据其实是一种感恩的感恩，主要是为了感恩。我们昨天看到燔祭主要是为了赎罪，那数据主要是为了感恩。而且在献数据的时候，数据的一个特征啊，大家可以从外面把椅子拿进来，在这里啊。数据的一个特征啊，就是根本没有动物包括在内，他们所奉献的只是五谷，只是这个什么植物，跟这个动物不包括动物在内。可是当他们献这个数据的时候，有一个因素要非常的重要。利未记第二章第13节告诉我们说啊，你献这个数据的时候一定要什么，一定要用盐雕合。那这个盐是什么呢？你们想说，好，我念好13节，放献为素祭的供物都要用盐调和，在素祭上不可缺了女神立约的盐，一切的供物都要用片盐而奉献。那盐的意思是什么呢？在圣经里面，盐的意思就是一个永久性，不会改变。所以当我们常常圣经里面谈到立约的盐 salt of covenant， 就说你立约的时候所用的盐，表示什么呢？表示神跟我们立的约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所以当你献这一个祭物的时候，献这个素祭的时候，一定要掺合着盐，表示我跟神当中的立约的关系，这个盟约的关系啊，是永远不会改变的。那刚才我提过，平常素祭都是献了燔祭之后跟着就有素祭， 如果我们看民数记看其他的圣经的话啊，有好多个地方啊，我们大家可以拉几张椅子进来，如果啊，那里面呢讲过好多次啊，就是献了燔祭之后，接着就要献这个素祭。有什么神学上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在这里，就是说，当我们献了燔祭，我们的罪得到救赎，神赦免我们的罪之后，我们就说接着就应该感谢神。所以燔祭跟素祭常常联合在一起。就说我们千万不要忘掉感谢神，神赦免了我们的罪之后，第三章大概晓得，我手上花了很多时间讲的是根基上的问题，所以现在我们大概可以开快车，所以我们大概要开快车，剩下这几天。所以我们看第三章，第三章所谈的是讲到平安祭，那圣经里面所说的平安呢？圣经所说的平安，或者是圣经里面所有平安的观念，不只是说没有挣扎，不只说没有战争叫做平安。圣经里面所说的平安呢，是表示我们在每一方面、各方面完全的和谐，我们跟神当中绝对的和谐，我们跟其他的人当中的和谐，我们对我们自己完全的和谐。就说我们这个和谐啊，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平安。所以圣经所说的平安呢，用换句话说，也可以说是我们最美好、最美满的情况、最健康的情况，就叫做平安。对。那这个平安祭啊，在我们昨天稍微有人听过，我大概听过，在燔祭的时候，全部的动物完全要全部的焚烧。归给神，代表归给神。可是这个平安祭不一样，这个平安祭只是一部分拿来烧，烧就是表示把这个奉献给神，其他的一部分是要给祭司，祭司要得的份。可是还有那些献祭的人也有份，可以拿一部分的这个祭物去跟他的朋友、跟他的亲戚、跟他家里的人一起来分享。所以这个平安祭里面有一种 fellowship， 就是说交通历史当中分享的那个很重要意义在那里。还有一点，我们昨天说过，当我们献这个燔祭的时候，一定要用公的公牛或者公羊，不能够用母的。可是平安祭你可以用母的动物，换句话说，这个价格，因为在那个 古时候，当然公羊公牛贵一点，母牛母羊便宜一点。当你要献这个平安祭的时候，你要献公羊也可以，献上公的动物也可以，要献上母的动物也可以。所以表示这件事啊，跟这个赎罪的燔祭不一样的地方。那到底什么时候我们要献这种平安祭呢？在这个利未记第七章那里啊，给我们看到有三个不同的情况底下，我们可以献这个平安祭。利未记第七章，那么利未记第七章乃是写给祭司看的，祭司所用的手册。那这个祭司所用的手册里面告诉他们，在什么情况底下来献平安祭应该怎么处理。那我们注意这个祭司怎么处理，其实我觉得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不必看，我们只要看是说什么情况底下应该献这一个平安祭。第一个，利未记第七章十一节跟我们谈到，在我们的 confession 这个字啊，英文这个字也可以翻成认我们的罪，也可以翻成表示我们的感谢。那这个第七章第十节所说的啊，我们第一种情况底下我们来献这个平安祭，就是说那里可以说是一种我们一种信仰的表达， 比如说啊，当我们遇到了问题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就祈求神，求神帮助我们，求神来拯救我们脱离困难，或者求神拯救我们脱离疾病。在那个时候，我们要献平安祭，就古代的犹太人献上平安祭。同时啊，当然有时候犹太人他们受了病以后，得病以后，有时候他们觉得可能是因为他们犯了罪，所以他们接着这个献平安祭的时候，一方面求神帮助他们，一方面来认罪。所以他们所说的英文所说的 confession 的两个意思啊，通通包括在里面。同时有时候神拯救了他们之后，他们也要献上这个感谢的平安祭，来感谢神，神能帮助了我。当他们献这个平安祭的时候，就等于可以说是等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见证，神在我们身上所说的奇妙事，我献上平安祭作为一个见证，来见证神在我身上所施下来的恩典。第二个情况要献平安祭，就是我们向神还愿。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向神祷告，我们向神许愿，说神啊，我真正需要你帮助，如果你帮助我，我要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在那个时候我们来还愿的时候，也要献上平安祭。第三种情况啊，就是说在这种情况底下，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我并没有向神许过愿，我也没有说对神有什么特别之类，我对神有什么啊、比如说我向他答应什么做什么，可是我甘心乐意的，我觉得在平常的日子里面神已经对我很好了，所以我是甘心乐意的在神面前献上平安祭，不是为了某一个情况底下神特别对我祷告，可是在日常生活里面我觉得神对我很好，都可以献上这个平安祭。那刚才OK， 这里圣经没有讲，可是利未记22:23告诉我们，你要献给神的这个平安祭的这个动物啊，不一定完全像这个像燔祭的牛羊一样完全没有瑕疵，就说你要献平安祭的这个动物啊，有一点瑕疵，神也不拒绝。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出于我们甘心乐意的奉献。所以神不大那么 care， 不大那硬说如果有什么残疾啊，有什么缺陷的地方绝不能奉献，怎么样这么说。可是燔祭的情况就不一样，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燔祭跟平安祭的性质不一样。我们看第四个，就是我们中文翻成赎罪祭。若比较好的翻译，可能英文可以，因为有一些人把它翻成 purification， 就洁净的祭。purification 就是要来洁净的祭。对，我们中国把它翻成赎罪祭。那刚才我们看啊，这本书的结果有点妙。第一章到第三章跟我们讲到什么情况，各种不同器物，对不对？可是从第四章第五章也跟我们讲不同的器物，可是这两章圣经里面呢，他的安排的次序啊，不是按照我们要向上的，不是犹太人要向上的器物来分开，而是根据着你这个祭物要解决什么样的罪，什么样的过犯，按照过犯的不同种类，按照罪的不同种类来分段。比如说啊，第四章第一节到35节讲到，如果我们不知道去触犯了神，我不知道我犯了罪，我不知道那一种罪要怎么样来处理。第四章1节到35节讲到所谓我们不知道的罪， 不知不觉的对 I'm with 点信，就说我没有曾经要去做，我做了我也不知道那种罪。第五章一节到十三节讲到那些我们该做而没有做的罪 omission， 就是说我该做而没有做，我应该做这一些事情我没有做 omission 的罪。对，那第五章十四节到十九节跟我们谈到这个字啊，我们中文翻成俗谦记，不过俗谦记啊，其实它的目的主要是什么？英文把它翻成 reparation， 就好像补偿，补偿。比如说我做错的事情，做坏了，做错了，我补偿，那种补偿记，也许比较好一点的翻译，比较好一点的，你不要被reparation， repair 啊，补偿。第五章第十四节到十九节谈到我们这种如何来补偿我们不知不觉当中我们自己没有知觉去犯的罪，就我不是故意犯的罪，就是你晓得我那个所说的有些罪我们故意去犯，对不对？那有些罪是我们不知道我犯了，我不知道我没有曾经去犯的，那个叫做 unwitting sin， 中文怎么讲？就是说啊，不是过意犯的，是误犯。哦，误犯 ，Yeah， right， OK， 误犯 ，OK， 误犯的罪 ，OK， 没有纯心，我不是纯心要罪哦。第五章十四节到第十九节，跟我们讲到这个误犯的罪，可是第五章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七节是用什么呢？跟我们讲到我们如何来补偿我们故意去犯的罪。我知道我在犯罪，我明明知道这件事不应该做，我去做了，我应该怎么处理？就是故意犯的罪如何去补偿。好，我们来看啊，尤其是这一段啊，对我们今天基督的生活很重要，很有关系。好，我们再来看，当我们呢，就是第四章开始啊，我们不念圣经，我只是提，就是我们提就是啊，这里所说的洁净的器。Purification offering， 或者是说我们中文翻成赎罪祭。我说中文翻成赎罪祭不大很好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很容易，我们一听到赎罪啊，我们就很容易以为这个赎罪祭是最重要的祭，而把翻译忘掉。为了那个缘故，我就不大愿意讲赎罪祭。不过中文是翻赎罪祭，我说我宁可叫他做 purification 的记录，叫做洁净的记。不过如果你讲我讲赎罪祭，你晓得到底我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根据中文的圣经的翻叫做赎罪祭。可是主要的赎罪祭是燔祭，这两章要请各位记住，请各位晓得。那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说啊，犹太人认为或者神的启示，神告诉他们，当一个人犯罪之后，他犯罪的结果不但是沾污了他自己，也沾污了他所住的那个地方，更厉害的就是沾污了圣殿，沾污了神的圣殿，神的这个会幕。所以在一种情况底下，这个圣殿这个祭坛通通就要得到洁净。那他们为什么要洁净这个圣殿呢？他们就是要献上这个中文翻成赎罪祭的这个，或者是说应该翻成洁净祭 purification the offering。 那我们看到是什么呢？我们看到说他们的做这个献上这个赎罪祭的目的，献上这个洁净祭的目的是什么呢？就说刚才我说人犯了罪以后沾污了神的圣殿，那神昨天我们看过神是圣洁的，所以他跟污秽跟不洁净的东西没有办法碰在一起， 所以这个邪性的器物啊，或者是赎罪祭，中文的赎罪祭就是这个邪性器的目的啊，就是要来洁净圣殿，因为犹太人所犯的罪所遭到的玷污，把它除掉，使神可以继续跟犹太人同在。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赎罪祭的主要的原因。对，那我们要看到啊，在这种赎罪祭所用的时候，大概大家可以看得到，如果这个赎罪祭是为祭司来献的话，他说他所献的那个祭物啊，要比较重一点，比较多一点。如果是为了平民所献的祭的话，那种祭物的重量没有那么大，就是说他们所要献上的祭牲没有像祭司那么贵。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啊，神的一贯的作风就是一个人的地位越高，他在神面前犯同样的罪所产生的效果越大。换句话说，也许我换另外一句要讲，讲另外一个方向说说，就是说我们在神面前所有的特权越高啊越大，我们在神面前所有的责任越大。所以祭司犯的罪，同样的事情，如果是祭司犯的话，那个罪大一点，那个分量大一点；如果是一个平民犯的话，那一个罪的那个分量没有那么大。那这一点上，我们从圣经的道理可以看得出来。其实，比如说我讲一个例子，我们大概希望明天或者后天可以看到生命经或者民数记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摩西。是最靠近神的一位，对不对？在以色列人当中最靠近神的一位。可是摩西啊，其实摩西也没有，并没有说违罪。很多人我们常常讲说，摩西其实摩西所犯的罪也没有那么厉害。摩西只是神告诉他说：“哎，你到那边啊，在一个磐石，你用你手上所拿的这个杖子啊，你指那个石头，碰着那个石头，叫水流出来。”摩西去了以后，被犹太人搞得啊心烦了，卡一下子就把那个。石头打了一下，好，你做那个小事情，在你眼光看起来，就是那件事情。说好，摩西，你既然在以色列面前做这件事，没有遵守我所讲的话，没有荣耀我，你不得进入迦南地。为什么？我们以为说，哎，奇怪，那神那么对他们的严格，没有错。你如果跟神越亲近，神对你越严格，神对你要求越严格。大祭司。如果做错了事，他的影响比平常的人做错事更厉害。OK， 所以这里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说，让我们看到一个很重的教训，就是说，人的地位越高，他在神面前所有的责任越大。也许我们可以大概看看他们做的时候怎么做。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很快的，我大概跟各位起，各位回去好好的仔细看好了，因为我们必须要开快车。比如说，好，如果祭司犯罪，这个洁净要洁净祭司所犯的罪的话，这个献祭以后所流出来的这个血啊，要拿到圣所里面，圣所跟至圣所当中有一个东西盖着，对不对？那个幔子，如果是为了要洁净祭司所犯的罪的话，这个血要拿到圣所里面，要在这个幔子上弹七次，然后呢，又要把这个血拿来抹在这一个香坛的四个角上。那香坛就是奉献香的香的那个地方啊，香坛。跟这个幔子之上来通通在圣所里面，所以要进入到圣所里面去洁净。如果是平常的人犯罪的话，为了要洁净平常的人所犯的罪的话，他这个献祭杀了这个动物之后所流出来的血啊，主要是抹在这一个 献燔祭的坛上的视角。那献燔祭的坛是在哪里？是在圣所外面，所以根本不必进入到圣所里面去洁净普通人所放置。OK， 好，也许我现在看一两节圣经。刚才我说啊，犹太人，神告诉他们，他们犯罪不只是沾污了他们自己，也是沾污了神的帐幕。各位看利未记第十五章三十一节，利未记第十五章三十一节，你们要这样使以色列人与他们的污秽隔绝，免得他们沾污我的帐幕，就因自己的污秽死亡。对，这个观念，神所说的，当犹太人犯罪的时候，不但是沾污了他们的地，更重要的就是沾污了神，沾污了神的帐幕。所以为了这个缘故，这个神的帐幕必须要把它洁净。所以这个赎罪祭啊的目的就是要洁净那个。好，我们来看，我们来看这一个啊、所说的所谓的赎愆祭，或者是说我刚才说的补偿祭，就是 reparation。 我们看到第十七节啊，第五章第十七节，第五章第十一节，OK， 也许我们从现在看十四节还是十四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人若在耶和华的圣物上误犯了罪，有了过犯，就要照你所雇的按圣所的舍客勒拿银子，将赎愆祭祭牲，就是我所说的这个补偿的祭牲 reparation 祭牲，把它带到神面前来为他赎罪。那这里啊所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有些人误犯了罪，他的过犯是什么呢？是侵犯了圣殿里面的圣物。比如说啊，按照这个圣经的规定，比如说平安祭，你献了平安祭之后，有一部分的这个献祭的肉应该归给祭司，平常人不可以吃，只有祭司可以吃。那如果你不知道，你不是故意去做的，你不知道误吃了这些东西啊，你就侵犯了，你就在耶和华的圣物上，耶和华的圣物上误犯了罪。在这种情况底下，你就必须要有一个 OK， 你就要献上这个啊、什么这个补偿的罪，这补偿的祭 reparation。 那你讲到顾问好哦，对，对不起，我忘了身份起这个第五章经节那里讲到这个叫什么？这个啊，信的 omission， 就是说我应该做不应该做啊、没有做的事。第五章第一节，我的章节有时候跟我们中的章节不太一样，原因呢，就是因为希伯来文的原文的章节分段跟我们中文跟英文的分段不太一样，所以有时候我写 note 的时候，我说写希腊文的希伯来文的原文的分的经节。所以有时候看的就不太一样，因为那个希伯来文的圣经的那个分段呢、啊，跟我们中的分段不太一样，所以有时候不小心就变成恐惧一点。OK， 我们看第五章第一节，从那里也许他是怎么先看啊？那里说啊，第五章第一节，若有人听见罚誓的声音，他本是见证，却不把他所看见的、所知道的说出来，这就是罪。他就要担当他的罪孽。好，那里就谈到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啊，如果你听见有一个人发誓，或者你听到有一个人做什么事情，你看到了，你有责任，你就应该做见证，你并不能够闭口不言。所以在那情况下，你有责任，可是我不应该做，我 看到有一个人发誓，我听了，可是我根本不管他，我根本不愿意起来做见证的话，就我应该尽的责任我没有尽。在那种情况底下啊，就必须要来欠这个补偿的地。那第二个情况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就是人在误犯了 OK 人在误犯了这个神的圣物，你误吃了